嗨，我是宝可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今天的主题是宝可梦陪你读本书，接单人生，等于是把我们自己的零碎时间贩售给别人。嗨，我是宝可梦，请问你今天斜杠吗？事实上啊，在我们这个现今的环境之下，如果我们只领固定的薪水，说真的，你的生活可能会比较难过。所以其实讲到这本书接单人生，我之前在限动有分享说，哎，我看完了，然后接下来会做一集节目，就是今天的节目。那很多人就传私讯问我说，哎呀好棒哦，那请问一下，我适合这本书吗？怎么怎么之类，就蛮多人问我的。好，所以我今天呢就是用这一集节目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所谓的接单人生。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 APP， 比如说 Uber Eats 或是 Foodpanda， 它都标榜说你可以自由接案，然后你可以增加自己的额外薪水。这件事情这是真的吗？那是不是有一些潜在风险在里面？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它给了我很多的答案跟解答。那当然，这本书是以美国那边的状况来做一个研究调查，那他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做分享，那也提出很多很多的算是蛮真知灼见。那台湾的部分的话呢，不见得每一个像这样子的共享平台通通都有在台湾就是施行嘛。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进来？有可能。但是有没有夹带着就是在美国已经发生过的问题在台湾？其实也是有的。如果你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平台来增加自己的业外收入，那你有必要去收听这一集节目，或者去找这本书来看，我觉得是有蛮多帮助的。好，那先讲结论，就是这本书其实它是非常站在劳工的立场，他会觉得说这些平台业者他们都没有去尽到雇主应该要尽的责任，所以让我们这些雇员，我们这些希望能够赚外快的人，其实暴露在一些很危险的工作风险之下。但是当你受伤的时候，这些平台是不会理你的，因为毕竟你只是他的所谓的独立受雇者，所以他们有必要替你的保险、替你的额外支出、你的伤害做一些补偿跟赔偿。所以当你就是发生意外状况的时候，是没有人会救你的。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是我一直就是两年前我开始在看到一些 Uber Eats Foodpanda 的一些优惠活动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迟疑，我一直没有那么的积极的马上跟大家分享说，哦，这东西很好，然后叫你赶快去用这些折扣码、用这些优惠去省钱去赚钱。因为毕竟我们能够用到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使用这个服务，那到底是谁付这个钱？你是不是成为这个整个经济一体里面的剥削者？你是不是也去剥夺了别人辛勤辛苦工作的成果呢？好，所以我相信如果不是你付钱，一定就是某一个人付钱了。那到底是谁付钱呢？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那直到就是去年，因为疫情真的越来越严重，那也的确是很方便，你在家里面真的按，然后搭配网络上找到的折扣码，好，那你的确是可以省下蛮多钱的。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订阅制，我们两三个月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好，你的确可以让你的这个外送平台的费用可以支付到最低。对，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就是他都没有赚钱了，那他怎么可能会在支付额外的钱 来保障这些外送成员的一些基本的保障呢？这的确是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也觉得这本书真的是蛮值得大家去找来看的啦，因为的确是有蛮多可以去思考的点。那这本书里面呢，他用了四个 APP 四个平台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是 Airbnb， Airbnb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甚至两年前在疫情之前，我还有跟我一群朋友决定要搭头等舱的飞机然后去纽约玩。那因为每个人有的可以玩两个礼拜的可以玩一个礼拜，像我就是决定只玩四天然后就回来台湾。然后就想说，你搭头等舱来回，然后你只是要这样，你有事吗？我就说，对啊，我就是要体验，对，我就是体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群大概十几二十个人，每一个人都头等舱跟商务舱以上，你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有钱人，点数有到满出来的人其实真的不少。对，那我们那时候打算要在美国怎么住，我们就是住 Airbnb， 我们就是住一整栋，那就是以每一天住的人数来平均分担费用，其实上下来不会很贵。所以 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的话，我觉得最近大家对 Airbnb 的使用或者是熟悉程度应该是相对比较多一点，在台湾也是啦，但在美国的话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司空见惯了。这是他第一个分享的 Airbnb 的案例。那第二个是 Uber， Uber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其实 Uber 在两三年前进入台湾，他们其实所采取冲撞法规的手法都是一样，就是说他先进来这个市场，他没有在管理的法规，他就先走了。那等到真的有我们传统的小黄计程车司机在靠背的时候， 在那些示威抗议的时候呢，他们在想办法去透过某些手段然后来去合法化。他通常 他最大的做法就是，我就是最多人使用，我的市占率最大，那我就要就地合法。所以呢，在美国其实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在美西在美东，然后他们都是先进去市场了，先破坏市场，然后最后呢就是那些立法者不得不再有一些妥协的部分。所以这个 Uber 他的这个司机也有讨论到。那再来第三个是 TaskRabbit， TaskRabbit 在台湾并没有这个 APP， 没有分公司。那他标榜的是什么？其实他早期标榜的是说，我可以提供我的零散时间，然后呢可以做创业，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你就可以 booking 我的时间，我就去到帮你做服务这样子。所以他等于是把我们自己的零碎时间就是贩售给别人，然后去帮别人完成一些事情。比如说你需要有人帮你去做修剪花木，你需要有人帮你组装 IKEA 的家具，或者你需要有人帮你跑腿买东西，那么你就可以去这个 APP 平台里面去 booking 别人的时间，然后让他去完成任务，那你再支付他相对应的薪水。其实他早期是用所谓的竞标制，有点像 eBay 的那个在网络上买卖，就是谁的价格最低或者谁的价格最高了就可以得标。所以早期在使用 TaskRabbit 的人其实他是有机会可以赚到钱，而且他比较 free 比较自由。但后来他好像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他把它改成所谓的固定时间制，比如说你的时间出去一次就是要给四个小时，那如果你的接案率低于 85% 左右的话呢，平台就会透过演算法不给你工作。所以有些本来可以很自由的接案，甚至还有比较高薪水收入的可能性，全部都被打掉了，就是你必须要随时在线上。那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额外想要赚外快的人来讲，它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你除了要跟不同的人做这个所谓的竞争之外呢，你还必须要让你永远都有空闲的时间在上面。那如果你常常 offline 离线的话呢，你下次在上线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说，不好意思，你要重新再次接受教育然后才能够上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吓 一件事情。当然啦，就是的确你有可能因为你太久没有上线了，所以你有一些基本的工作守则你可能会忘了，所以他要求你重新再教育。对，但你只是帮人家搬桌子搬椅子，为什么还要再教育呢？我就会有点不懂。也许就是按照规定来，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对于这个平台使用者感觉上是蛮多不友善的地方。那他在2017年的时候被 IKEA 给买下来了，因为 IKEA 发现说他的这种协助组装的功能其实是很受用的。 我不知道他后来就是这几年，因为2017到现在也过了五年了嘛，不知道在美国发展怎么样。但是这本书在写的时候，他没有在针对说IKEA 买下来之后他们的这些受雇者这个独立雇佣的人有没有就是比较好的工作待遇什么的，这我就没有再特别看到。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进来台湾的话，真的是也是蛮可怜的，就是唉，因为薪水很少，然后你又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被绑出去，我觉得这样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在美国会使用 TaskRabbit 的人其实有蛮大多数的人都是中低收入的人。那中低收入的人因为他们缺钱，所以他们会比较黏着在这个 APP 上面，但是呢他的时间又受到这个平台演算法的限制的关系，他有时候很可能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被停权了。他被停权之后，他甚至不知道要怎么去恢复自己的权限，那他可能就失去了这份工作，然后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这些人也可能是社会的底层，他根本找不到工作。对，这是还蛮可悲的。那他举例的第四个 APP 叫做 Kitchen Surfing， 它有点类似是主厨到家服务的这个 APP，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一般主厨如果你要开自己的餐厅，你会花很多的钱，因为你要租一个场地，你要有 maintain 的费用，你要有找人来做出纳什么的，那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对于一个主厨来讲，他不见得是一个可以胜任的事情，你也可能会失败。他这个 APP 是说他可以提供你一套厨具，然后你只要通过试煮，那么他们就可以出勤，就是他们可以给你 某些案子，然后你就直接带这些东西或者带你的助手到这个顾客的家里面去煮菜给他吃。好，所以这也算是蛮有趣的，但他可能中间煮30分钟只有35到40美金之类的。好，所以我觉得感觉上也没有办法赚很多钱啊。好，但是呢他的进入门槛相对比较高，因为你如果没有通过试煮，你就不是一个专业厨师，那你就不会被受雇嘛。好，那像 Uber 的话呢，它也是进入门槛比较高的。为什么？因为你需要有一台车， Uber 它会要求你说你要上路的车子是必须某些固定型号的车型，所以如果你是私家车很普通的，那也许你没有办法通过，你就不能够去使用。好，所以它的进入门槛是相对比较高。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高就是 Airbnb， 如果你没有房子，你没有一个很好的 view， 到底谁要去住啊？好，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进入门槛比较高的这个 APP， 它相对而言的话就可以让你有比较高的自由度，因为你可以去选择你要做的工作。但是所有的平台通都标榜一件事情哦，就是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人生，你可以决定你自己要不要接案。但事实上有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比如说 Uber 它一开始当然是非常的自由，你在第一最早时期进入的人，你就是因为它费率是越来越低，越调越低，它抽成越来越凶嘛，所以你当然是越晚加入的，你的收入可能就会比较少。越早期加入的人呢，你的确是有可能就是一年可以收到8万-9万美金的年薪哦，那其实就相对比较好。对，那像 TestRabbit 就比较难哦。TestRabbit 的部分，因为它的进入门槛非常的低，你只要是人，然后你有通过那个所谓的2个小时的这个之前的教导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去接案，因为你只是跑腿，你只是去帮人家就是清理地板之类的。那这个门槛非常低的情况之下，其实他很难帮你去做到所谓的财务自由，因为你赚的钱会很少，就是你可能完成了这一趟，那你可能赚的钱才10几-20块美金，你可能一个礼拜要做7、8、9趟以上，你才有可能赚到可以让你去支付薪水、支付账单、支付你的生活账单的这个金额这样子。好，所以很多人都是在贫穷线里面挣扎，最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受制于平台演算法的关系。所以这四个平台就是这本书里面依序跟大家就是做比较跟介绍，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有一些跟台湾也是蛮像，像 Uber 台湾也有。对，那早期你也知道嘛，就是Uber 它是不合法的，然后很多的计程车司机就是跑去交通部抗议，因为它会影响到他们的那个接客的那个权利嘛。那后来当然也是有慢慢的去改善，所以 Uber 这个科技公司他后来就变得就是可能遵守一些法规之后呢，那小黄才没有那么靠北，那甚至也有一些计程车司机也可以靠行，可以加入，然后可以透过他们的 APP 去接客之类的。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法规上面其实是越来越比较完善一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消费者或者是对于这些司机这些雇员是比较有保障的。未来做几个简单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些平台标榜的共享经济，它事实上比较像是零工经济，因为共享的意思是说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然后大家一起 share。 对，但是你把你的私家车拿出来做 share， 你会觉得说这是我很珍贵的资产，因为我花钱买的车子，但是你觉得上车的人会把它当作是自家的车子一样去珍惜吗？没有吧。好，甚至美国还有一个 APP 跟 Uber 很像，叫 Lyft LYFT， 它也是不标榜说你可以把你的乘客放到副驾驶座，他会鼓励，他的广告也暗示就是副驾驶座其实是可以坐，但一般人我们如果是那个坐车的人，我们其实都坐在后座嘛，对不对？因为保持一点距离啊，对不对？因为现在疫情嘛，对。可是他们会用这种方式去做，就是他们想要标榜的是说我就是你的朋友，所以你就可以就是来坐我的旁边。但是他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你有可能会被攻击，你知道吗？就是在美国里面，这本书有讲到，就是计程车司机他们其实是有要求一定要在前座跟后座之间做一个隔板的，因为那些在美国的计程车司机其实每年死于乘客攻击之下其实是蛮高的数字，那个数字多少我没有特别去记，但是 你想也知道嘛，就是你手无分文，你没有钱，那你看到那个计程车司机他载了很多客人，他手上有现金，你会不会想要攻击他？你可能就会起了贪念，你就把他杀了，你可能从后面去用绳子去把他绞到让他昏迷，然后你就拿了他的钱就跑掉了。哦，所以后来那个计程车司机协会他或者是纽约警察局，他们就要求说在纽约开计程车你就是中间的隔板你一定要坐起来， 好，这样至少可以确保计程车司机不会被杀，所以计程车司机其实致死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你想想看，后来 Uber 加入这个市场之后，他有在遵守这个规则吗？没有。所以 Uber 在美国被杀的有没有很多？也是很多啊，对啊。但是你想想看，你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你去建制了，你去弄了一台车，那你还有钱再加这个所谓的 camera 这个摄影机，对，然后或者是说你要中间这些加装隔板是可以的吗？因为这本书的作者 Alexandra Lafnayer 这个女生，她这个研究员呢，她其实采访了接近100位的这个受访者，就是在这四个平台不同的使用者这样子。她就说有些人他真的已经没有钱了，他好不容易就是已经通过那个门槛，他去租车，他没有钱去买一台车来符合 Uber 的规则，他靠计程车行，然后他去租车，对，他已经没有钱了，他纵使知道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他还是没有钱去加装这个东西可以保护他自己，对，然后他就还是硬是要上路了，因为他光是租一台 Uber 的合规的计程车，他可能就要不眠不休工作两天，你才能够把车钱跟油钱给补贴回去，那剩下多开的才是自己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都是大家需要去思考。就好像你要加入 Uber Eats 或 Foodpanda， 他会给你机车吗？他不会给你机车啊，你要自己去买一台啊，不是吗？或者你要去租嘛，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要去搞到驾照？你去考驾照你也要钱啊，对不对？这都是你自己付出去的成本。那当然大家都会讲说，对啊，你哪有可能就是你去从事一个事业然后你就不用付任何成本，但不是这样讲。 就好像我现在找到我这份工作，我在媒体业工作，那我来工作，公司他提供什么？他提供了电脑让我去从事有生产性的东西，那这东西我电脑不用自己出钱啊，对不对？所以这当然就是说你传统的受雇员跟这种所谓新创产业下面的受雇员，他中间显著的差异。我有劳健保，对不对？我生病的时候，对不对？我付的只要付健保给付的最基本的钱，我就可以去看病了。但是如果我没有一个正职的工作，我在外面，我是那个送货员，对不对？我是 Uber Eats 或 Foodpanda 的送货员，那我出车祸我生病了怎么办？对不对？我没有劳健保，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加入工会。因为加入工会之后你至少有劳保，那么你去看病的时候你才不需要支付那么多的钱哦，所以我说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大家也不要说为了赚钱就是混了头，就是直接辞掉自己的正职，然后就马上就下去。也许在两年前是行得通的，两年前你可能一个月可以赚八九万、十万都可以，你拼命接单送单可以。但是现在不一定，因为你一单可以赚多少钱是受制于平台的演算法，越多人就是生多粥少嘛，越多人在送单，你平均你的竞价下来，你可能一单的钱就越来越低，尤其是平台的抽成只会越来越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真的一定可以回本吗？这就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我就会很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去做赚比较多钱的案子，去接这种案子比较好。可是我这样讲不是废话，就是如果你可以赚一单，你可以赚一个十几二十万，你为什么会去赚一单十几二十块的？所以这个是有点令人家觉得，啊，我其实是站在比较悲天悯人一点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去做美食外送员，真的会比较辛苦，尤其是那个生命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用反躬自省来跟大家讲，比如说网红 blogger 就是部落客网红，他们接案子，他其实也有点类似像所谓的接单人生，就是有一单没一单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种接案子跟这个美食外送员又不太一样，因为虽然说我们也没有劳健保，如果我要的话我必须要靠行，我必须也要加入这种所谓的工会。好，那当然因为我现在有正职的工作，所以我不需要额外特别加入，但事实上我是有加入的。好像像写文章的像这种自媒体发展协会我就有特别加入，那一年的会费大概多少？700-800，我就觉得我可以接受。好，然后我在里面我可以享有什么东西？就是如果我有遇到一些比如说跟代理商的一些纠纷什么的，那它里面有一些法律的资源可以让我用，它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前辈可以让我去询问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加入这种相关产业的一些发展协会或者是工会，其实是对你自己有帮助的。那再来就是网红跟 blogger 的接案啊，它虽然说价格可以比较高，但是它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餐没一餐。但是至少这些网红接案子，它比起 Uber Eats 或 Foodpanda 的外送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自己去定价，我可以选择我要接这个案子，我不要接这个案子，或者是 我价格可以提高一点，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饭了，所以我价格要高一点，对不对？这是有可能可以的，而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影响力，比如说你的部落格，你的粉丝也有多少受众在看，那你开的价格就可以很高。对，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尽量都能够去朝向自媒体的方向去发展，因为它相对而言，虽然说你前期需要经营的时间很长，比如说我写部落格写3年4年才有业配，才有被看到的可能性，但是它至少是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的，就是在你有一个正职的工作情况之下，你透过你的业余时间不是去卖体力活，但是你可以在线上去发展你的社群平台，那你透过这个东西将来去回收的几率是百倍千倍于你现在就是靠体力活去赚的钱。这就很像是很多人都会在 salary 就 PTT 的那个薪水板那边在问说，哎，请问一下我现在可不可以接这个案子，还是说我一个月薪水只有35000，我真的觉得不太够用，那大家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利用我下班时间去做兼职？那他提出来的很明显就是 Uber Eats Wolf Panda 嘛，那下面就会有很多正反的讨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与其你这样，你不如就是充实你自己，你去做一些比如额外的进修，这个东西对于未来你的这个职场升迁或者是跳槽的时候，你的薪水跳升的幅度才会比较多。那如果你是花你的体力或者时间去做 Uber Eats Wolf Panda， 那你就是卖你现在的时间跟体力，那你拿到的钱是固定的，但这个钱它没有办法对未来的你产生一些质变或者是说等比级数的成长。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论点，就是你当然可以去做美食平台外送员，这绝对是可以的，但是呢他的薪水其实是受到平台演算法的限制，然后你有可能会发生意外，那发生意外的时候这个钱是你要自己出吗，还是平台它会有所谓的保障，如果都没有的部分，那我觉得这是相对比较不划算的一笔交易。对，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就是还不如投资自己，或者是学习宝可梦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对，我就这样子，对于大家来讲，至少我不会写文章写写我就死掉，但是我去外面送美食外送平台之前，不是有很多就是他可能只是转个弯然后就被大卡车给撞死了，真的是欲哭无泪，家人把你含辛茹苦养大，但是呢就是这样一瞬间就走掉，那真的是天人永隔，就是白发人送黑发，是很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一本书能够让我更深刻的去体验到，就是这个零工经济或者是标榜着共享经济的这个东西，它很有可能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好，你可能会搞不清楚这个状况，你就陷进去了，但是事实上你最后你可能要花出去的是更多的钱，更多的时间，那也不见得真的可以回本。好，所以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新创产业或者是这种新兴的事业，你都需要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去看看，去思考，毕竟你要投入的前置成本有时候真的是比较高。 Airbnb 就不用讲，因为你没有房子你不可能出租，那如果你是用二房东的方式去出租，它会有犯法违法的风险，所以我也不会建议你去做这件事情。那 Uber 你一定要有车啊，对不对？那 Couchsurfing 它在2016年已经倒闭了，然后毕竟它的这个所谓的经济模型是不成立的，所以最后它只成立了4年，2012年上线到2010年就倒闭了。好，所以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跟技能，那你才有可能在非常残酷的职场里面去赚到钱。好，所以这本书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花2个晚上，我礼拜五去买的，然后礼拜天我就看完了。好，所以对于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易于读的一本书。所以如果你对于自己的未来，你到底要不要从事这个刚刚讲的这些零工经济的产业，那我非常建议你去看一下这本书，你就会知道，如果这个产业的保护网没有做足，当你跌落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帮你接住，甚至连政府它都没有一些完善的一些措施可以帮助你的话呢，我建议你不要贸然加入。因为毕竟再怎样你都是比你去找一份正职的工作然后有劳健保都还要好，都比这个还要好。对，这个是大家就是可以去看可以去理解的。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想法，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页私讯我，或者是留言，或者是抖内都可以，我们有看到的话呢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